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故事从15年前的一桩悬案说起。2008年，一个自称彼得的网友发布了这样一段影片，画面中显示，在海底7800英尺，大约2300米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酷似外星生物的鱿鱼。鱿鱼的肉鳍在摆动，身体正对着摄像机，本来应该是鱿鱼须的地方，变成了几根又细又长的触角。摄像机往下看，触角深不见底，又对准那些触角聚焦，发现触角上面有90度的拐弯，根本不像是软体动物，反而更像是灵长类的手肘和关节一样。这段影片究竟是真是假？这个怪物到底有多大？一时之间网友们在讨论，专家们也展开了调查。不久以后，位于墨西哥湾的壳牌石油公司发出了声明，他们说影片是真的，来源于他们的佩迪多钻井平台。2007年11月11日上午，钻井平台正在2500米的地方钻探石油的时候呢，意外拍到了这段外星鱿鱼的影片。同时石油公司还公布了外星鱿鱼的完整照片，触角足足有身体的20倍长，而根据光源大小的判断呢，怪物总长超过了20米，怪物身上呈现出一张人脸的模样，就像在监视着人类一样。眼前的这个鱿鱼到底是什么东西？专家们决定从22年前另一桩悬案开始破解。时间回到2000年，有一支日本科考队在马里亚纳海沟附近调研，深海鱼箱被投入了1600米深的海底，起初有几条2米左右的鲨鱼在鱼箱上面捕食，但突然这些鲨鱼纷纷游走，接着一个巨大的身影靠近了过来，掀起了泥沙遮住了摄像机。而当泥沙平静以后呢，生物学家们终于看清了它的正脸，原来是一只鲨鱼。深海鱼箱的边长大约是3米左右，从这个画面里分析，这只鲨鱼体长至少在18米以上。这是一只太平洋睡鲨吗？但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太平洋睡鲨只有7米左右，即使是他们的北极亲戚格陵兰睡鲨活到了400-500岁，也才勉强长到8米。所以深海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睡鲨？当时为了解释这桩悬案，专家们提到了一个深海巨人症的假说。专家们说，早在深潜技术发展以前，人类就已经在海滩上发现了很多这种深海巨人症的现象，比如7米长的黄带鱼、4米长的蜘蛛蟹、手掌大小的钩虾、占满整个游泳池的黄鲷鱼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来自深海的巨人症物种，比他们浅海里的同类要大很多。那为什么会有深海巨人症呢？专家给出了3个理论。第一个理论认为和低温有关，海洋里的温度很低，为了保持体温呢，生物体就需要把体型变大，因为体型越大，表面积与体积的比值就会越小，散热就会越慢。这个现象在陆地上也可以观察到，比如高寒地区的人和动物长得要相对高大一些，这样就有利于保暖，而热带地区的人和动物呢，长得会相对瘦小一些，这样有利于散热。第二个理论认为呢，和深海里的食物短缺有关，因为科学家们还发现体型越大越有利于储存能量。比如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有一只大王巨足虫被日本人从深海抓到水族馆以后呢，它愣是有整整5年不吃不喝，最终才被饿死。专家们推测，深海里的情况很有可能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于是这就导致深海动物们就倾向于把自己长得更大，储存更多的能量，也就能忍耐更长时间的饥饿。还有第三个理论，认为和溶氧量有关，比如史前的巨型昆虫，还有侏罗纪的巨型恐龙，这可能也都是因为当时地球上氧气浓度比现在要高很多。而在深海里面呢，由于海水的压强很大，就能导致海水中溶解氧气的量也上升，这样也能让生物体长得更大。所以专家们按照低温、食物短缺、高含氧量这3个要素来寻找，很快就锁定了南极。他们认为在南极海底一定还能找到同样的巨型睡鲨，用巨人症的假说来解释这个悬案。 果然2018年有科研团队再次拍到了同款巨鲨，它轻松地捕食掉潜艇的诱饵，然后从潜艇顶部游过去，真的就像是一个巨型海怪一样。于是继续破解最开始的外星鱿鱼，它是否也是某个物种的巨人阵现象，是否也能在南极海底找到第二个例证呢？2015年专家们锁定了一片靠近南极的海域，搜索了整整两年，终于在2017年的时候拍到了比较清晰的外星鱿鱼画面。但是看到这个画面你是什么感想？这就是外星鱿鱼的真身？好像不太对吧。07年的影片里那个标志性的90度触角在这个影片里根本就看不到啊，体型也对不上啊。关于这个问题专家们是这么解释的，17年拍到的是这个鱿鱼的幼年个体，这个鱿鱼呢应该叫做巨鳍鱿鱼，目前人类对它的了解还并不太多，那些触手可能是用来抓取海床上的食物，也可能是用来诱捕海洋中的一些浮游生物。到目前为止呢，人类一共只见过它们七次。第一次是1988年法国鹦鹉螺号在巴西北部的海岸拍到的，第二次是1998年日本星海号在毛里求斯以南的印度洋拍到的，第三次第四次都是2000年在墨西哥湾拍到的，第五次是2001年拍到的一段影片，从上方看大概是这个样子，第六次就是17年拍到的这个幼年个体，第七次是去年2021年偶然拍到了这样一条影片，非常的清晰。这些照片和影像当中除了巨大的体型以外几乎和外星鱿鱼一模一样，而巨大的体型呢又恰好可以用深海巨人阵来解释，所以谜团就这样破解了吗？其实还没有，因为深海巨人阵目前还只是一个假说，在科学家眼里我们还需要找到更多的深海巨人阵生物才能让这个假说变成现实当中的理论。于是最近几年呢，科学家们纷纷前往南极，他们相信那里一定还有更多惊奇的东西，比如2017年就有记者全程跟拍了这样一场南极调查。从世界尽头的火地岛出发，三天以后呢，南极大陆出现在了眼前。这是一片被冰川覆盖的大陆，冰川厚度最厚的地方4800米，平均厚度也有2400米。这些冰川蕴含着全球 70% 的淡水资源，如果全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60米，而它们现在呢，全部压在南极大陆的头上，所以南极大陆都被它们压得下沉了，这是造成南极深海的一个特殊原因。在这里，大陆架周围的浅海都有500米深，而大陆架之外，那些断崖和深渊可以轻松地达到4000米的深度。科考船到达预定海域以后，开始下潜，水深15米是冰山奇特的表面，一个接一个的凹陷一直延伸到海底。打开温度测量装置，这里的海水竟然是-1.8度，为什么没有结冰呢？原来这是因为海水里的含盐量非常高，即使到了0度以下也不会结冰。水下50米，科考队看见了冰山的底部，这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痕迹。继续下潜，水深500米，水温-1.2度，深潜器来到了南极大陆架的海底，打开探照灯，这里竟然被各种生物覆盖了。按理说500米的海底没有阳光，在普通海域海床上是一片泥沙，但是南极海底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象。这些生物非常原始，在我们看来就像是一些杂乱的海草，但事实上它们都是动物，靠过滤海水中的营养物质生存。有橙色的软体珊瑚，有雌雄同体一出生以后就吃掉自己脑子的海鞘，还有海百合，它们的技能是真的会像一只百合一样在海里游泳捕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宅在岩石上的状态。接着海床上又出现了一种粉红色的动物，它们叫做海猪，技能是用 N 多脚一起走路，同时还把路上捡到的东西很有节奏地往嘴巴里放。然后又出现了传说中的深海冰鱼，这种鱼有2只脚站在海床上，有类似行为的鱼还有这种深海狗母鱼，它们的脚更长，有3条，最长的能够达到身体的3倍长度。这些脚在站立的时候呢是非常坚硬的，而在游泳的时候呢又会变得非常柔软。所以你想到了什么？是不是很像前面的外星鱿鱼？ 也许冰鱼、狗母鱼还有巨鳍鱿鱼，它们的触角都有类似的深海技能。而这个技能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科学家们目前正要研究的课题了。这些没有脚的小鱼也是冰鱼，它们的身体是透明的，这意味着它们的血液也是透明的。而为什么会出现透明的血液呢？这是因为这里的海水含氧量已经非常高了，它们不需要血红蛋白就可以为身体运送足够的氧气，所以预计中的深海巨物可能马上就要出现了。水深550米，先看到的是巨大海星，直径有40厘米左右，普通海星一般也只有10厘米左右。接着是海底深渊的断崖，断崖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海绵，高度达到了1米左右，而普通海绵通常只有一个拳头大小。沿着断崖下潜，专家又向记者介绍，除了前面提到的三点巨人阵要素，南极其实还有一个第四要素，这个要素叫做岛屿巨型化。当年达尔文环球旅行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现象，说是如果在一个孤岛上面独立进化，那么孤岛上的生物就倾向于越长越大，比如科摩拉多巨蜥、加拉巴哥巨龟，还有已经灭绝的新西兰恐鸟等等等等，都是这个原理。而南极海域呢，其实也是一个在1亿年前就逐渐形成的进化孤岛，这里有一个南极环流，它把来自赤道的暖流全部隔绝掉，同时也让南极的海水和气温变得非常寒冷。本来南极在变成孤岛之前呢，是一片热带雨林，还有恐龙在这里生存呢。南极冰盖下面呢，专家们也挖到过很多史前热带植物，还有巨型恐龙的化石。下潜还在继续，650米，黑暗中出现了4条飘带，镜头跟着飘带移动，原来是一个长度超过了10米的巨大水母。毫无疑问，这就是传说中来自地狱的冥河水母。人类有史以来见过冥河水母的次数不超过120次，所以关于它的很多问题我们都还不太清楚。它柔韧的肢体看上去非常丝滑，这似乎是为了捕捉更多的浮游生物，在水中慢慢的摆动，形成一张柔韧的捕食网。继续下潜700米，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出现呢？这个时候专家们把机械手上的南极犬牙鱼伸了出去，这是诱饵，因为他们估计大王乌贼可能就要来了。北海巨鳌克拉肯，这是古代传说中的巨型触手怪，可以撕碎船只，也可以捕食人类。很长时间以来，专家们一直认为克拉肯就是一个传说，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们发现北海巨鳌的原型可能就是大王乌贼。有关大王乌贼最早的科学记录出现在1877年，当时巴西圣保罗报告了一只身长20米的巨型乌贼，但是很快就腐烂了，他并没有留下标本，只留下这样一张现场的绘画图片。但是在科学记录之外呢，同一时期1873年，美国牧师在自己家里的浴缸展示了一个巨大鱿鱼的肢体，还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到了2004年，日本外海突然发现了一只完整的巨大乌贼，专家们研究以后确定这就是大王乌贼。接着又有科学家从抹香鲸的胃里面发现了大王乌贼的残肢，一推算这种巨型乌贼可能有15到18米长。后来2006年的时候，有人声称拍到了这种大王乌贼的影像，当时一个叫斯科特的水下摄影师正在研究红宝鱿鱼，他把一个摄像头安装到红宝鱿鱼的肉鳍上面，然后把鱿鱼放生，接着这条鱿鱼就开始下潜，在达到350米的时候，摄像机里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大乌贼的身影，它的触手和喙朝着摄像头这边就袭了过来，目测体长超过了10米以上，而且它明显是有意识的在袭击摄像头，他似乎正在帮受伤的红宝鱿鱼想办法解除身上的这个摄像头，看来他很有可能是拥有好奇心和同情心，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物种。再后来直到2012年终于有一个日本团队拍摄到了清晰的大王乌贼画面，目测体长超过了13米，当时他正在630米的海底翩翩起舞，两颗大眼睛看过来，画面非常的震撼。 犬牙鱼的幼饵还在深海中飘荡，而深潜器的电池了即将耗尽，不得不返航了。深潜器关闭灯光，开始上浮。而就在这个时候了，旁边的一艘辅助潜艇突然喊道：有东西正在靠近你们，打开灯，打开灯。灯光打开，竟然真的是一条巨大乌贼。在两艘潜艇的互相照射下面，我们看清了这条巨大乌贼的样子。但很遗憾，这并不是传说中的大王乌贼，而是一条科达乌贼。虽然大王乌贼很可能马上就到，但是电池已经要耗尽了，现在非常危险，科考队不得不扔下犬牙鱼，依依不舍地浮了上去。快接近水面的时候，灯光再次被打开，眼前是密密麻麻的小虾米。专家们介绍，这是南极磷虾，号称地球的 bug， 在南极一共有400万亿只，全部加起来总重量至少有5亿吨，而全球77亿人类加起来也不过3.5亿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可能才是地球上进化最成功的物种。说着说着，舷窗外的磷虾密度越来越高，从雨点变成了暴雨，又从暴雨变成了暴风雪。这个时候，专家指着一个亮点说：磷虾不是虾，它们会发光，这是它们深海动物的特征，它们喜欢在海面产卵，一次一只就可以产卵上万枚，这些卵会迅速沉到3000米的南极海底，然后再从深海中源源不断地涌向海面，再次来产卵。说着，专家们关掉了探照灯，黑暗当中出现了磷虾幽蓝色的闪光。他们养活了整个南极，也养活了世界上最大的两种动物，南鲸和座头鲸。座头鲸用气泡法捕捉磷虾，不断地吐气泡形成一张网，把磷虾圈到网中间，然后一口鲸吞。南鲸就更神奇了，他们会种植磷虾，通过排放富含氮磷钾的粪便增肥，把磷虾养成一个饱满的大谷仓，然后在一个前凸用大嘴将整个谷仓全部鲸吞。深潜器浮上了岸，虽然没有发现新的深海巨物，但是专家们又接着跟记者介绍了另一个南极奇观。专家们发现，南极数千米的冰盖下面竟然还分布着400多个冰下湖，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做东方湖，在俄罗斯的东方站正下方，长250公里，宽50公里，深度1200米，体积非常的巨大，还有潮汐现象，完全可能存在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而这个湖泊呢，至少在42万年前就被冰封了。还记得深海巨人的四大要素吗？低温、高容量量、食物匮乏、孤岛效应。很显然，东方湖满足这所有的条件，所以就有人猜想，那里面很可能隐藏着42万年前的史前巨兽，或者说独立进化了42万年的某种深海巨物。这42万年以来，东方湖一直被压在4000米的冰盖下面，常年水温-3°C，没有结冰，这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让水的冰点降低，同时强大的压力还让湖水的溶氧能力变得非常高，比普通的湖水至少要高50倍，达到了300毫克每升。这是什么概念？空气中 21% 是氧气，换算过来差不多是310毫克每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掉到这个湖泊里面是不会淹死的，里面的水可以直接用来呼吸。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你的肺足够有劲儿，可以呼吸得动这些液体。这些水下呼吸的故事我们原来分享过，有兴趣的可以回顾一下。另外，专家们还发现湖泊中间可能存在一个地下热源，这个热源就像海底黑烟囱一样，很可能给整个湖泊提供基础能量，就和我们头顶上的太阳类似。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如果那个巨兽存在，我们问一个问题，那它在东方湖里吃什么了？还记得前面的磷虾和蓝鲸吗？太阳养活了海藻，海藻养活了磷虾，磷虾养活了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而东方湖的热源呢，相当于我们的太阳，热源很可能直接养活一种叫做鲁虾的生物，它们靠吸收热源里的化学能生存，繁殖速度极快，9天就能繁殖下一代，而且是孤雌生殖或者是无性生殖并存。为什么叫做鲁虾？那是因为它们长得像虾，又能直接靠喝鲁水生存，所以叫鲁虾。另外，生物学上的鲁水和我们生活中的鲁水概念其实是差不多的， 都是指含盐量极高，含各种化学物质量也极高的溶液。所以卤虾很可能在东方湖里面喝着热源产生的卤水，正在源源不断的繁殖，然后就养活了一群像蓝鲸一样的深海怪物。那这些猜想有被证实过吗？接着专家们继续介绍了钻探东方湖的故事。1960年代前苏联的科学家最先发现了东方湖，不需要钻探，从卫星照片中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因为南极冰盖就跟冰箱里的冻肉一样，虽然冰层很厚，但冰层下面是块肉，是座山，还是一瓶水，冰面会如实的给你反映出来。这么平坦的冰面和周围格格不入，显然这下面是一座湖啊。于是前苏联的科学家就在这里建立了东方站，第一件事就是往下钻探。1970年代钻到了952米，80年代钻到了2202米，1996年钻头升级，直接钻到了3623米的地方。这个时候已经发现了基西冰，也就是没有彻底被冻死的冰层。基西冰当中呢，又出现了远古细菌的 DNA。 1999年再往下钻了100米，就在离湖面只有几十米的时候，俄国科学家突然停止了钻探，往钻孔里倒入了60吨煤油防止结冰，然后就把整个钻孔封印了起来。真的是发现了史前巨兽吗？还是担心远古病菌泄露？后来俄国专家们自己说，是担心钻头上携带的微生物污染了远古湖泊的生态环境，他们准备在时机成熟以后，利用一种新型的防污染热钻头钻透最后的50米。他们预计湖水中溶解了大量的氧气，就像一瓶摇过的汽水一样，一旦钻透，湖水会被高压直接喷射出来。为了防止这一点呢，他们还要继续研究方案。这一研究就研究了十几年，直到2012年，就在传说中世界末日的那几天呢，俄国科学家重启了钻头，钻透了那最后几十米。结果意外还是发生了，钻透冰层的一瞬间，巨大的压力还是让湖水一下子喷出了几百米高。这件事是2015年全世界才知道的，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俄国专家们只是在报告当中说，研究喷涌的湖水以后发现，这当中一共有3507个基因序列， 94% 来自细菌， 6% 来自真核生物。基因序列证明东方湖当中有复杂的生物网，包括细菌、真菌、原生生物以及更为复杂的软体动物。所有的 DNA 序列当中有两种序列是人类目前未知的生物，这两种未知生物会是什么呢？但从那之后，俄国科学家就永久封印了那个钻孔，今后也没有继续钻探东方湖的计划。除了俄国科学家在东方湖的研究，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其实也在南极锁定了两个冰下湖。美国人的湖在冰盖以下800米的地方，很小，水深只有2米，英国人的湖在冰盖以下3400米的地方，比较大，和俄国人的东方湖类似。2015年美国团队率先钻透了他们的小湖，还放了一个水下机器人下去，潜入湖底看到了20几条这种小鱼，还带上来一只鲜红色的怪虾。美国人的这次钻探证实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南极冰下湖当中虽然被隔绝了几十万年，但确实存在独立的生态系统。所以前面有关东方湖的猜想都有可能是正确的，有热源，有卤虾，有生态系统，再加上俄国人说的有复杂的软体动物和未知生物的基因，那么42万年前的深海巨物真的就还有可能隐藏在东方湖当中。海底究竟有什么？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海底20000米，据说挖穿了所有的深海恐惧，最底下一定是海绵宝宝一家。